败要趁早，人生会更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念慈。最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还蛮伤心的。就是最近其实在新闻媒体上常常出现了一些孩子被虐待或者是校园霸凌的一些问题，其实都会让我觉得为什么这个社会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那我自己也想到了过去采访的一些经验，那就会联想到啊，其实很多时候一些悲剧的发生啊，早就有征兆可循，但是很多人却选择觉得不关我的事，或者是觉得我好像没有必要多做一些关心，导致于后面很多的悲剧的发生。那有时候可能是对自己的孩子，有时候是对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社会，或者是我们一些不认识的人，在这样公开的环境里面，我们选择了漠视，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我在看最近的一个保姆虐童的一个案件的时候啊，这个保姆虐童案件讲的是一个小小孩哦，就是他的妈妈入狱了，那爸爸也就消失不见了，那这个小孩就是因为被安置到一个保姆家里面去，结果这个保姆姐妹呢就极尽所能的虐待这样的一个小男孩，最后当小男孩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不治身亡了。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个我曾经采访过的一个案例哦，就是我曾经在多年前我也采访过一个1岁的小男童以及他的一个更小的一个妹妹哦，就是被舅公虐待而死的一个案例。那我们可能会想说，诶，其实为什么是舅公虐待而不是爸妈虐待或保姆虐待哦？就是这个快要2岁的小男孩，他叫做壮壮，我那时候帮他取名叫壮壮，就是长得很可爱，然后原本白白嫩嫩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吵架了，然后就把他丢给这个舅公来照顾，然后就舅公就住进自己的家里面去，然后爸爸妈妈都不见了，然后由舅公来照顾。那舅公本身是一个吸毒的一个男子，那当然就是只顾自己，也不会想要顾小孩，所以后来这个小兄妹一个快要2岁，1岁多，快要2岁，那另外一个是刚出生没有多久的这个小女婴，两个就在几天之内啊，就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水、牛奶，或者是身上脏了、排泄了、尿布都没有得换，所以最后大概7天没多久的一个时间点，那这个小兄妹就被发现沉尸在屋子里面，那最后大概就是被宣告身亡了。那后来我们都觉得说，诶，那舅公很可恶是吧？那后来抽丝剥茧之后，我就发现天哪，其实这个家庭真的很悲剧。怎么说呢？诶，这个舅公其实才30多岁啊，舅公30多岁，大家听到一定觉得非常惊讶，对不对？那这个小爸妈的年纪就更小咯，这个妈妈啊，这两个小兄妹的妈妈，妈妈才17岁，那爸爸呢也才19、20岁左右的年纪，所以也是在未成年这个阶段生下这个小兄妹，所以基本上就是爸爸呢还想要交女朋友，妈妈也是没有很认真的想要生这个孩子，可能就是不小心上床了，然后结了婚，然后生了小孩，然后大家觉得说，那为什么要生小孩是我的责任，然后照顾小孩他也不想要照顾，于是爸爸妈妈就选择就是跑到外面去过自己的漂培的人生，然后把小孩丢给这样的一个舅公来照顾。那在往下深入的去追查之后，我们就发现哇，更可悲的事件发生了。那为什么这两个小爸妈都没有所谓的家庭后援来照顾呢？原来这个小爸爸的家庭也非常非常的复杂。就这个妈妈呢，这个小爸爸的妈妈，也就是这个死去的小男婴的阿嬷哦，阿嬷自己本身呢，其实也还不到40岁啊，所以她也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当小妈妈，然后跟着5个不同的男人生下了不同的孩子。那这个小兄妹的爸爸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你就想象一下哦，跟他有5个就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然后在这样一个家庭之下，妈妈每天都忙着交男朋友，也不会想要顾小孩，所以这个小兄妹的爸爸也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就是往外去找自己的一个爱情的一个关怀，那最后当然就 有了小孩，以为可以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殊不知最后只是重演上一代的悲剧，甚至最惨的是让他们无辜的小生命最后就断送在自己的舅公手里。那我们那时候为了追查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其实也跑到了这户人家的左邻右舍啊去观察，才发现整个社区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状况不太好的、哦、就是即便是大白天啊，也会有很多的居家的邻居就在门口啊楼下开始喝酒，然后甚至在公开场合就是拉开裤子开始对着墙壁尿尿。然后我们去探查这个环境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非常尴尬，可是当你进到这个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这对小兄妹最后会被这样的对待似乎好像也不意外，因为整个社区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支援系统。也许大家都见怪不怪，会觉得说哎，反正我们这边的社区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啊，那可能就是比较经济弱势人住在这里，那大家也不觉得隔壁有小孩哭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也许大家就已经很习惯用打骂来对待孩子，或者是对孩子不耐烦的一个态度，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那时候在探查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所谓的儿少的一个虐待，还有这样的一个小爸妈的窘境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还有背后到底出现了什么样一个问题，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做了一个专题报道。多年过后了，也许我想社会有一些进步，大家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一些敏感度，也会知道对孩子要更有耐心，更能够懂得陪伴，只是很多的悲剧还是不断不断的上演。所以今天这集的失败学学失败哦，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也许是在陪伴孩子，也许你是爸妈，也许你是老师，也许你自己没有，还是单身未婚，还没有孩子，也许你就是一个路人。但是当我们面对很多的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所谓的孩子好烦哦，孩子怎么跟不上呢？孩子怎么不听话呢？那隔壁的人或是我不认识的人在对待这些孩子的时候，我到底该不该管呢？就是我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这一集啊，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三个观察，希望能够让大家在面对关于孩子的一些可能会让你觉得很烦的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三个不一样的一些体会。那这三个体会呢，主要是我看了这个沈老师、沈妈咪、沈雅琪的这个作者，他最近的一个新书叫做《孩子的不凡来自你的不厌其烦》里面的三个小故事，我所得出来的三个小小的心得，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这一集来跟你分享。第一个哦，就是要怎么样陪伴孩子的一个关键哦。第一个呢，就是请记得我们是帮孩子想办法，而不是把没有办法的孩子排除在外。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沈老师的这本著作里面哦，他是一个身心障碍者的妈妈，他有一个中度肢体障碍的女儿，从小就判定了学习迟缓的一个状况，终身可能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一个识字，而且小时候就已经被医生判断说可能就是肢体会有障碍，没有办法好好行走，但是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做复健，然后甚至就是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他女儿可能会有办法有一天能够站起来能够走路啊，所以几乎只要是任何跟体育相关的竞赛啊或是活动，他的女儿果然就是会被排除在外。但是呢，在七岁的时候，他的女儿有了人生第一次上场参加体操比赛的机会，理由是教练给了他的女儿一个机会。教练就问这个妈妈说，诶，妈妈，我们这次要参加比赛，会有六个选手上阵，那我们想选你的女儿一起来参加比赛，你女儿愿意吗？哇，竟然选，这是一个比赛耶， 但是竟然选一个肢体障碍的孩子一起上场比赛，哇，这个教练的心脏要很大颗是吧？好，那最后呢，他的女儿终于上场比赛了，那果然动作就是跟不上，然后甚至呢就是会拖累这个团体的一个进步，但是这个教练依然就是毅然决然的让他能够上场比赛。那妈妈在台下当然就看得就是眼眶含泪，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那因为这个女儿她有一些学习迟缓的状况嘛，所以她其实也搞不清楚状况，她就觉得哇能够上台比赛，然后最后。哇，这一个队伍竟然能够上台领奖，他也觉得好开心哦！这样人生能够第一次上台参加比赛。那后来这个妈妈才发现，哦，原来啊，每一个队伍都能够就是报名6位孩子参加比赛，但是其实每个队伍呢，这个比赛单位哦，只会选其中表现最好的5个来算分数。所以呢，虽然是选6个参加比赛，但是他的女儿就算跟不上，也不会因为这样影响整个团队的成绩。所以会有这个团队才能够站上讲台去领奖。虽然背后有这样的一些小巧思在里面，但是这个沈老师、沈妈咪、沈雅琪啊，还是非常非常感动。他就说啦。教练啊，可以选一个更厉害的孩子去加分，但是呢，他却选择给了这个最后一名的孩子一个舞台，他就非常非常的感慨，他认为说，我们在体制内、学校里面哦，有没有机会让最后一名的孩子上台呢？我们要给孩子机会，替孩子想办法。而不是把困难的孩子排除在外。哇，我真的看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是一个华人社会，就是一个比较强调竞争的一个环境哦。每次比赛一定都是选，比如说不管是英语啊、歌唱啊那种团体竞赛，我们是不是都会选择表现最好的前几名去参加比赛？那因为是团体赛嘛，基本上表现不好，你就不可能有机会站上台代表班上或者是学校出去对外竞赛。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评判标准里面，很多时候哦，我们会把学业成绩当做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只要是你学业好，似乎就是你可以参加所有的比赛。那当然就是有一些体能竞赛啊，当然就是可能体育项目没有那么好的孩子，基本上就不太可能有机会能够上台比赛。可是有些人啊，他不是因为不努力，所以没办法拿到前3名。他可能是因为身心障碍的关系，他可能在体育竞赛或者是学业的一些表现上面，他就是跟不上。所以，如果照着我们台湾的体制来走，他是不是一辈子都只能够坐在台下，看着台上的同侪发光发热，但是他却只能够在台下黯然垂泪？我看了这句话，这个故事之后，觉得还蛮伤心的哦。其实很多时候啊，不只是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可能会被排除在外，有的时候我们身心是健全的，但是也会有一些项目我们是跟不上的，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表现的状况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机会来临，哎，我们却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握。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曾经不被看好啊，却茫然无助的过往的时候，我就想，如果当年有人给我们机会的话，是不是伤痛就不会那么多了呢？所以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就我告诉我自己啊，我们应该帮孩子想办法，而不是把没有办法的孩子排除在外。第二个我的醒思就是陪伴。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这个作者的班上啊，有一个总是缺交作业，作业错误连篇，就算是订正，也都是抄同学答案的孩子。那因为他总是缺交作业啊，功课成绩也落后，所以人际关系也出现状况。下课的时候啊，都没有人会找他一起出去玩，他就只好自己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假装不在乎，那当然也不可能好好写作业是吧？ 那我们的这个作者沈老师哦，他想说好吧，那既然他人际关系有状况没关系，那我们就利用下课的时间，他如果是缺交作业，作业错误连篇，那反正他们要出去玩，那我们就利用下课时间带着这个孩子哦，完成作业和订正，可能下课时间每次花个5分钟订正个1题2题，诶，慢慢的累积起来，诶，其实孩子他就可以在学校把作业完成了，而且可以把订正做得非常非常好。那因为每天每天都重复着这样的一个作业订正的一个状况，孩子的状况啊就慢慢的进步，而且原本歪七扭八的字啊也都能够写在格子里面，越来越整齐，错误也少了很多。那我觉得老师最棒的地方就是哦，老师当着全班的面夸奖这位同学说，哇，这个同学进步好多，老师觉得他很棒诶。那另外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的方法，就是你知道刚刚我提到说这个同学他的人际状况不好嘛，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有其他的同学愿意去帮助他的时候，老师就会把握机会趁机公开褒奖这个愿意帮助他的同学，就是比如说老师也要谢谢谁谁谁哦，看到原本这个同学需要帮忙的时候都会主动去教他，两个人都好棒哦，哇，这个孩子啊越来越有自信。那是不是因为公开接受褒奖的关系，大家也越来越愿意，会觉得哇，帮助这位同学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所以也越来越多同学愿意跟这位孩子在一起，那孩子就可以跟这位同学能够完成一片啦。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回想到我自己啦，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的想要陪伴孩子，但是其实也常常会有很多时候啊，会觉得好烦哦，为什么不是我老公在陪？因为我老公在忙到晚上10点多以后才要回家。我有时候我会怨叹，或有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我那么衰，都是我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可能也想要追自己的剧，然后做自己的活动。我有时候会不小心哦，跟我的孩子说，诶，我没有时间啊，或者是我好忙，你自己想办法。那其实都是一种应付孩子的一些打算。我看完之后还蛮惭愧的啦。所以呢，就是我告诉我自己啊，陪伴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所以呢，光是记住这一句话啊，我现在在帮孩子陪伴写作业啊，念故事书的时候都多了很多很多的耐心。陪伴孩子解决问题，看见他的努力，针对有做到的部分鼓励，孩子就能够知道自己做得到，从完成当中得到成就感。记得，陪伴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第三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哦，善待身旁的人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在这个作者沈老师的班级里面，有一个学习成就低落的孩子啊，他总是绑不好鞋带，鞋带绑好又松了。那每次下课的时候，这个孩子都跑到沈老师的旁边去说，老师老师，我鞋带松了，你帮我绑。那老师总是觉得很纳闷，诶，怎么鞋带又松了呢？然后每次帮他绑好，诶，下一堂课鞋带又松了。后来啊，老师发现原来这是这个孩子吸引他注意的方法。好吧，那如果你知道孩子是故意把鞋带松开的，你会怎么做呢？我想大部分老师可能就很生气吧，就骂这个同学说，你干嘛这样子，你就好好的把鞋带绑好，下次你再这样做就不要，我就不会帮你绑了。于是孩子就不会来找老师，也不会烦老师，或者鞋带就会自己绑好，对吧？但是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呢？这可能会是孩子想要的结果吗？真的有帮孩子解决问题吗？就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其实啊，如果可以从家庭得到关爱，孩子呢不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讨爱，也不会需要一个会帮我绑鞋带的老师来特别关爱他，是吧？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努力的帮这样的孩子找学习资源，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停下来鼓励他？如果可以这样做，其他的老师、其他的孩子看到了我愿意对这位孩子的包容和友善， 有没有可能其他人也会想要对他开始变好的呢？其实人都是从众的哦，就是有一个人开始做一件事情之后啊，大家也会觉得，诶，我好像应该跟上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他，其他人就会跟着伸出援手。在他需要爱的时候照顾他，其他人就会在意他的感受。友善一个孩子啊，其他的孩子都会看着。学着照顾着，善待一个孩子，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从我刚刚讲的，我当初在采访的小兄妹被虐待致死的一个案例，到这三个在沈老师的故事当中发生的每个小故事，我都会觉得，其实社会上的霸凌啊，职权欺压。性骚扰 Me Too 的案例，不管是大人小孩，其实很多时候会发生的原因哦，都是因为那不关我的事这样的一个心态衍生的结果。总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关我的事啊的人，都会觉得啊，我不过就只是跟别人一样，我什么也没有做啊。是啊。就是因为你什么也没有做，所以大家也会跟着什么也没有做啊。善待一个孩子，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善待我们身旁的人，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你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请你不要选择冷漠。你对弱势、爱不公不义的冷漠。会让其他人跟着冷漠。如果今天的你愿意善待身旁需要帮助的人，其他的人呢就会看着、学着、照顾着。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三个对待孩子和对待我们周边的人，三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体会。第一个是帮孩子想办法。而不是把没有办法的孩子排除在外。当然啊，这个孩子可以替换成我们自己或是我们身旁的人。第二个呢，是陪伴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不管是不是孩子或是我们身旁的人，陪伴真的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第三个是善待身旁的人，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再次强调。不是只针对孩子啊，不管是职权霸凌、Me Too，或者是一些欺压的一些状况，其实有权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只要能够学习善待身旁的人，你的善行一举就会影响更多人。好，这是今天我在最近的一些社会案件，还有我看完了。孩子的不凡来自你的不厌其烦这本书之后，我得到的三个体会，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有一些善的循环。失败要趁早，人生会更好。谢谢你收看这一集的节目，也欢迎你到我的粉专“失败要趁早”张念慈帮我留言，告诉我你的一些想法，也帮我按赞追踪我的粉丝专页。那如果你有更多想听的内容，或是对这一集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也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下方帮我留下五星评论，我会非常非常高兴看到你的留言。失败要趁早，人生会更好。我们的下一集，下次见喽，拜拜。